天下聪明俊秀不少，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的。为什么道德学问不能提升？是为一无虚方式，半个无实。我们要真的在一起做的事情，明天再说，下个月再说，以后再说。所以我们作为学会的代表，我的建议呢，大家可以参考。而且呢，再加上一条，每一次要讲这篇文章的时候呢，您就能先背一次给大家听。可能下个礼拜哦，人都跑光了，不敢来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下药也不要下的太多。好，大家，假如没有下到的要继续，我也是好心哦。好，那大家振作了，情况如何？记住呢，还是有人性的。好，那我们上一次一起交流到的地运大图篇，我们今天是第二节课。第一节课学会理解，学习要能有很重要的一个动力，在于有高远坚定的目标。那我们既然学传统 上帝在我殿里面的教会根本不可能会是在我的教会上，所以说这个德恒他的精神为后世2500多年的读书人去效法，所以比孔子早成为圣人的古圣先王，应有孔子尊尊了他们的道路，所以我们认识这些圣贤以及他们的教导。而在孔子之后是圣贤的人都是效法的孔子的教导，所以孔子离开我们2500多年，可是他的精神长存啊，那这样的精神太有意义了。人生呢，不要追求带不走的东西，带不走的其实只是增加我们的虚荣，增加我们的贪图而已。人生要努力的是留下来的道德，留下来的精神。我们到底能留给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家庭什么样的教导、什么样的家庭，那是长长久久的。我们在单位能不能给予后来的主人一个最好的榜样，尤其担心这个问题，让我们带着这个单位走过的团体念念的都不忘我们的风范和贡献，还以及我们现在民族文化的生存确实是遇到了危机存亡的环境，那我们有没有这一份担当真正成全起我们前面的路啊？对得起祖先，对得起后代，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要一直我们在座马来西亚的同胞们，你们这一代是真传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代，这一代不传了，不断了，而且呢，我们真传下去之后啊，我们相信呢，从我们这一代到我下一代都能看得懂史书，看得懂书卷卷。我们作为学生，我讲到这里都觉得精神振奋了，怎么我看你们的表情好像没有这么振奋？我们再来一遍，你们要配合我一下。 立朝代的安定，离开了我们共和的思想，离开了就不可能形成安定。所以我们效仿孔子一生的价值，我们也以智慧之子，以孔子之相为之相，尤其现在的时代，科技交通的发达，地球化的转变成一个社会，地球社会，而既是一个村落，休戚与共，息息相关。这个时候呢，不把孝道，不把仁爱的思想尽力的去做出来，去弘传开来，那这个世界只有社会掉了，那就是不得了。所以尤其像今年的世界的状况，天灾、水灾、旱灾、地震、贫穷，我们这个接受主先教会很清楚的灾难的根源在人心。做善你们要配合一下，做善这样子来说，这样我才讲得下去了。因为我现在好像觉得刚刚讲了，上一节课有讲，大家不要配合的这么好，好像第一次听一样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以前啊教了几年小学，有一个坏习惯，喜欢考试。尤其上一节课讲到的聪明，现在是因为做一个 要有更多的人念念都想到这个地球，这个武器才能扭转现在世界的作为人性以至于大自然的破坏。这环保问题回到原点还得是右边的是拿着一只手 小孩子要一起就回来。告诉大家，孔子学生里面哦，也只有一个人，有颜回则好学，不迁不可过啊。所以，对于孩子，对于学生来讲，都要有耐心去教他们。那要教一次，教两次，我们就气急败坏，就情绪。一有情绪哦，我们讲的道理啊，孩子们都会记得起来。他们只有一个印象：我妈妈好凶，我爸爸好脾气好大哦。不只没教到孩子的好的耐心，还把情绪化传递给他们。这就叫耐心啊，才体现出慈爱呀。浪子回头，那都是父母的耐心、真心啊、感化啊。中国有没有找到教育的本质是什么？没有抓到本末倒置的效果来的话，包含父母慈母之孝，那个慈爱就体现在时时都想给下一代好榜样，这是慈爱的表现。那我们现在身为人家的长者，要这样的态度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人与人现在这么多问题啊，往往都是本末倒置的，包含你比方婚姻的大事，男怕不说好，女怕嫁错郎。那人在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，所谓门当户对，这是非常正确的，这也是做到根本的。那请问大家，找对象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啊？哦，孝顺吗？哦，标准答案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哦，特别容易讲标准答案。为什么从小考试就是这么灵活的？哦，标准答案写完100分，出去外面该怎么丢垃圾怎么丢垃圾，该怎么闯红灯怎么闯红灯，反正那些道理只在考卷上写而已啦。哦，所以你说，哎，老太太什么最重要？德行。其实心里面还有一句话，不过长得漂亮也很重要。哦，你看在道理当中哦，心里面都是怎么想？真正遇 损坏大事。 交流的这一段平淡无天，而平淡无天的落实一定是我们刻苦下去对自己的期许，慢慢的是良知，良知本有啊，被自己吸引占有，拨开云雾啊，太阳光就出来，良知的光芒才能透得出来，意才能自由，心才能自由，生命才能越来越有修养。而这个要达到底蕴那种，也是属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有一个国家真正把伦理道德建立做出来了，真正大公无私，这个国家就带动全世界的善良，绝对的。为什么？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出现的统统性化，我们看在夏商周那个时代，周朝它出现的其中一个太王，特有个性，那个蛮夷呀，要攻打他的国家，他就想到了，今天他们一攻打我的老百姓，实际上会非常惨重。那既然这个土地他要，就给他吧。不希望我的老百姓流血流汗。因为那个时候嘛，地很大，很多地方都被人居住，他不希望因为这一块地啊，对方冲突让他的老百姓流离失所，他不愿意知道，不愿意变成这个样子。那当然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，这个时代假如人家侵略我们的国土啊，我们也没有地方移民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就要捍卫自己的国家，所以这个道理是变通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地很广大，那算了，你们营养不要给他。结果呢，这个台湾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叫西山，这个商周出现这个发展的地方，他的子民啊听到说太王不忍心他们流汗流血，非常感动他的仁慈，所以过不了几天呢，他的老百姓居然搬去跟他住在一起。然后不止他的老百姓去了，听到这一件事的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民族国家，这样的人好啊，居然不动，他一下子国家就非常的壮大。所以真正真实的人出现了，道之所在，天下为之，天下人都希望到这么有真爱的地方来居住。所以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现在的目标是完，我们写在上面哦，我们马来西亚真正做到了，这个地方真的种族、宗教、宗教一体，哇，那马来西亚会变成全世界移民的第一块乐土。那大家都想来这里生活啊，才有幸福，是吧？所以有德行的啊，方方面面就是新生进来的，不用担心。 待在中，以令人欢喜的世界不是善心，而国家又靠什么来带动？假期小者一个家庭家族，大者一个团体企业，这个时代啊，家人的范围啊，还要延伸到企业团体这个大家庭。每一个行业都有表率出来的，就把同一个行业的善心都给我们讲。前几天我们听刘航总裁给我们讲了一堂涵养女德的课，哇，他这么用心的带他的团体啊，他底下的那些员工啊，女士比较居多，而且都是没结婚的姑娘多，都懂得伦理道德这些道理啊，以后啊，他为人。 校的跟老师的爱心。现在一切事故事这些种子有没有死掉，永远的地方去，那就是对我们这个教育界啊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带动作用。所以不管我们现在在哪一个行业，只要真肯依教奉行，都能够给我们的社会工作实际带来非常大的利益。因为文化的复兴最重要的就是榜样的力量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落实底蕴大同，从我们的社区，从我们的企业、学校、团体啊来进行。以至于呢，从我们自己的家族啊来进行。家呢，社会非常重要的单位，其实家族能够和乐，这个社会就安定。所以古代呢，整个武士的才能，先贤君人，将心修国，能够鳏寡孤独非饥者，皆有所养，人生态度。都来自于他的家中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他的家里有福报，又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良善的风气。所以历代这些读书人，他的家庭做得好啊，整个社会大众都在打听啊，他们今天家里又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有没有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地方啊？都是在传范仲淹先生家里怎么样，司马光先生家里怎么样，哪有现在什么传什么八卦新闻，什么某某什么之宝，唯恐天下不乱，都挖那些不好的新闻，那就是说隐恶扬善，才能达到好的事情。那家族人如何真正齐家，然后带动整个国家社会的良善风气，跟大家交流两个榜样，111页德育五件。这个德育五件，我刚刚有秀的那个网站，对不起，这个数量有限哦。明年下一个月会有好几百本过来，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没书，下个月就到了。我就因为刚好那个传奇到五月底啊，传奇就过来，所以这一些书啊，都是我们刚好这一期进修班台湾的学长他们传过来，所以我们掌声啊，谢谢。台湾这些学长，好，所以人要珍惜人生。哇，你看一本书拿在手上不容易，得有人流汗，得有人眼泪，得有人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，还得有人把一篇一篇故事认真演出来。这本书不容易，有没有感觉到他在放光啊？感觉到他在放光了。好，我们每读一寸，就好像这个圣贤人的风范就照到了我们的脸庞，照进了我们的心灵，把我们融成一体。这个是圣贤。好，所以这个就像文天祥先生说的，风言占书，古道照人心。好，我们看窦宇君先生，大家应该不陌生了。《三字经》里面有一句话叫“窦燕山有一方，教五子名俱扬”。我们看到一个家族啊，第一了他的后代子孙之外呢， 在圣经当中有名的，那经过了一千多年呢，多少人的笑话他功德无量啊。是窦余山窦余庆先生的烟山人，他是烟山在河北那个地方，连三十五子，所以这个人啊有好的后代啊，就得要积善修德才行啊，所以有百世之德者啊，有百世之修德者啊，就像孔子他们的后代啊，有四世之孙，有四世之德者，便有四世之孙。所以积善一家必有余庆，而这三十岁啊都还没有知识，他梦到了他的爷爷来了，告诉他因病不治，寿星期寿就是很短，当朝行三十，公为人师长者，这一点哦，决定很重要，他的最后能改造命运，能给后代留下这么好的榜样跟示范。有一点很关键是，他的爷爷在梦中提醒他，他马上就听话。人人听神仙的话，人听父母长辈的话，老师的话，这个人自信就很大，就可以改变。所以呢，这个窦公啊，他平常最常做的呢，就是与从众歪引。从众就是同性，歪引就是不同性啊，但是可能是表哥、表姐、表弟、表妹啊，这是外遇啊，或者妈妈方面的亲戚，依然也可能是婚姻，结了婚呢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是亲家。对于这一些亲戚呢，有伤不能举者，就是家里有伤事没有钱呢、去办的，他马上出钱了。出现这样子，前后凡二十七件这样的事情，故意疾病不能讲，未嫁的凡二十八人，就是这个媳妇可能不在啊，小女孩把她养大的，又把她嫁出去。所以上一次我们《地云大总篇》里面讲的“鳏寡孤独”啊，这个字念“鳏”啊，在这里呢是跟这个“鳏”字同义啊，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平常他念“静”啊，在这里念“鳏”。关公的关字的读法，然后鳏寡孤独，这个孤啊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呢幼年无父叫孤独，像范仲淹先生呢两岁父亲死了，所以两岁的孤独。另外一个说法呢是父母都不在了，也算孤孤儿了。所以其实啊，我们感受一下，确实人的福分从哪里来？从慈悲来，人天悲悯他人，感同身受，这个心呢就有什么福气呢？是心呢，福田心根。所以呢，以前的人特别少，不能安葬自己的坟，那他是 看到、哦、他这一个人家哪个孩子比较有出息，比较懂事哦，把钱借给他哦，让他去带一头给他自己的家庭做饭，不然你那个爹钱都给他那个败家去就完蛋了，拿去吃喝嫖赌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帮助人除了有慈悲心，还要有智慧。现在很多公益团体啊，帮助很多病情的人，结果他们帮了一段时间呢、啊，心里很难受。奇怪了，我们怎么欠最多钱的那个地方，老百姓越不感谢我们，越给我们提要求，给他们的都觉得应该的，理所当然。他们也很困惑啊，就来问师长：“哎呀，我们怎么做善事做到现在，他们越来越感谢了，都不感恩了？”师长说：“他连父母都不感恩，他还感恩呀，是吧？他要感恩父母，他才能感恩别人；他要爱父母，他才能爱别人呢、啊。所以帮人呢、啊，还是要。”救他们，连续这个都已经这个做法很懂得全面，找他们子弟里面的比较有志气的、有品行的，然后给他们钱，让他们自己做。救自己呀、啊，一时的，这样他自己之间才好。所以是这方面。他这个亲戚朋友当中的师傅，就是周围的这些人，依靠他们才有饭吃的，全部就是受难的，不可思议，太多太多人。所以大家想，他们的善心呢，感动了他人，对社会有多大的影响？不可伤害。家庭的力量，所以大学里面告诉我们：一家人引火性人，一家当引火性当。所以呢，这个斗功每量税之数，他每一年赚进来的钱，输了就输啦，工资外，输是下联。腊月啊，冬天的时候，其实这个“腊”的意思呢，就是他考虑到啊，春夏秋冬一年他们自己的需要，考虑好了，其余的他不留现金，他不积攒。眼前人有难呢，我们还积极扶贫他，热爱心就慢慢出现了。所以这个叫积财上道嘛，旁边都有饿死的人了，你还喝酒钱，这个良心啊都进去了。所以戒以济人，家为俭事，这两个字也会到，其实大家慢慢哦，现在读啊。大家想买衣服，怎么都有点看不懂。障碍绝对不在书本上，障碍在我们内心的恐惧。再来，很正常，就很不舒服嘛。今天你跟一个人第一次见面的聊天有点怪怪的，那就正常嘛，是不是？你跟他熟悉了一年了，交谈起来就很顺了嘛。我们跟这些圣贤老朋友也是一样嘛，你常常读啊，常常跟他们相关的越来越熟，而且文言文太美了，一个字啊表达的意境啊都让我们回味无穷。你看他说家为，这个为啊就是师父是这样的家道，报是这样的态度啊，什么态度？节俭，送啊， 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福星报。 越来越积极，欲积为功，以建立大事。是等于说他当官，最后还当到了监狱当中这么高的职位，连八年，那就跟秦琼。 又生气了，哦，我的下一顿就晚了，不生气了。哦，这个向反驳的母亲学习，而且啊，这个反攻很小心，非常的用功读书，他希望赶紧接母亲，镇住母亲。所以知识吸收一种。讲就是把韭菜啊、姜啊、蒜啊，把它切碎，跟着这个粥啊一起吃，一天只吃这个粥啊，煮烂以后啊，干的鲜坏，它只吃一天，非常吃完啊，读书便于天下为之人啊，所以是为什么？不能有这么高的学问，也跟他自相一切相关系。而且范仲淹的祖上在汉朝是范胖，范胖的后门就是一切相关系。你看这个家道非常有正确，所以呢，他常常自己受到自当先天下之忧虑。后天下之乐，这个不自然是独生先生的。我有这个学问，长夜相思，这个长是什么？神经的。见到了一个算命的人，就问他：能做宰相吗？我能不能做宰相？那宰相呢，实在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这个心思一听到可能还没调整过来，哎呀，这个人这么狂妄，相思说不可能。再问人做人做良医夫，相思哑。算命的很惊讶，说何情问之高而今问之低？你前面说问宰相这么高，怎么现在一下就只问能不能做个医生良医？曰：为宰相名医啊，可以求。哦，这个字应该是能做名医夫啊。啊，这个字打错了。当下这个算命的感觉到他的心境非常的佩服他，赞叹他说：“君真心如此，就一心为人民着想，真宰相。”果然，他以这种心境去读书，大众流经的经验，他都掌握了，所以举一是一。为弥格教理，这弥格教理可能还管一些重要的经典，所以博通六经。我们看到范仲淹先生有这么大的成就啊，还在于他后继不乏，积累了很多的史料，学者多从之问，很多读书人都向他请教，为讲解不倦。尽心尽力啊，为他们解说经典的意义，圣贤的风范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范仲淹先生，他是知识，不是他出名以后才学贤与能， 有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他在团体的贡献很大，以至于他以后为官的当地地方是真正爱百姓的，爱大众的。所以大家以后随时在本部是读学的东西把它记起来，读书习惯，看到哪些人特别好，为自己的团体举人才，为弘扬传统文化举人才，就把它记下来，以后有机会帮助他、推荐他、成就他，他就是人气之选。或者是你们现在进交的那些新朋友，一看长得有点像范仲淹的哈，的胸怀的，记下来好，以后多向我们马来西亚进行推荐，这些人好好培养。放假的时候给他们办个营队，哦，现在就要培养了，为以后培养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好，我们先请几百年前先喝一下，先喝个水啊，待会儿我们再到宋朝去跟范仲淹学习啊，谢谢大家。